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撒母耳记上》第28章。《撒母耳记上》第28章，我们看见扫罗的光景。他在国内，他仍然掌权，他仍然可以在他掌权的境内去追杀大卫。虽然一次两次，他知道他错，他也似乎在大卫的面前许诺，知道说我这样对待你，我有罪了，也好像说我以后再也不追杀你。但是他一而再，再而三，他里面没有安全感，在他掌权的范围之内，没有人可以威胁，谁威胁他，他就非要除掉那个人。我们看见扫罗已经慢慢开始在变质，他的变质在今天第28章里面。今天有很多人把这个乌斯妇人招上来的撒母耳是真撒母耳还是假撒母耳在那边做一个讨论。什么叫神学呢？神学就是读了圣经里面有一个问题，然后用人的头脑去解释，啊，是这样。而我今天在这边，我的心态是这样，我觉得圣经里面记载的千真万确都是事实。千真万确是事实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扫罗的确当遇到非利士人要跟以色列人来打仗的时候，他在那个时候，扫罗心里非常的急，非常的窘迫的意思，不面对非利士人的挑战也不行，面对非利士人的挑战，他里面没有神的同在。圣经里面记载他用什么呢？神也不借着他的祷告回答他，神也不借着乌灵，就是说在从前有乌灵土明，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的从出埃及在旷野，神安排祭司的时候给他们有个决裂胸牌，胸牌上面刻的都是以色列12个人的名字。以后怎么样呢？他们有一个决裂的胸牌，又有乌灵又有土灵，做一种决断的这个胸牌。我相信那个时候这个乌灵有的，他用过乌灵，他也找先知，但是怎么样呢？扫罗说耶和华却不借着梦，借着乌灵或者先知回答他。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神已经离开他。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把我们头脑里面别人教我们的圣经知识也好，别人教我们的一套什么东西也好，我相信扫罗不是不知道这一套，他也知道要去问先知，他也知道要用乌灵，他也知道这个神可以借着梦来回答他一些的问题，可能他也祷告说耶和华上帝啊，现在非利士人来要来跟我们打仗，我们是会赢啊会输啊，我要跟他们打不跟他们打到底怎么样，耶和华若是你怎么样的话，你就在梦里告诉我。结果怎么样呢？他也没有梦到什么，不是这样吗？乌灵就是一翻两瞪眼丢下去到底是怎么样，结果怎么样呢？神也没有借着这个东西让他也去问先知，先知也不说过什么。意思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在人生的里面会不会遇到像扫罗一样这样的光景？前面有很大的仇敌难处，而我们心里面好像耶和华什么都没有借着什么跟我们讲，然后呢我们今天这边去找了，明天去找了，后天找了，你给我出主意个什么，到最后怎么样呢？可能别人也讲了很多话，但是心里面怎么样，一点底都没有。那证明什么呢？ 证明在这一件事情上，我们已经失去神的同在。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内心非常的笃定，真的。在几十年深山老林里面的生活侍奉，多次人家威胁我们的生命生存，我不晓得我到底会活，会被人家杀，或者不被人家杀。我觉得，但是在我里面，我从来没有去问神啊，这是人家会杀得到我，杀不到我，没有。我里面有一种笃定，那个笃定怎么样呢？神在，我生也好，死也好，都是主的人。这个很宝贝，这样的一种感觉非常非常的宝贝，不是要去问说我跟非利士人打得赢他打不赢他，这件事情是我输还赢，不是，是里面一种笃定，神在。而扫罗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呢？他什么都问了，什么都做了，什么答案都没有，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今天圣经里面记载的是，他还是想要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他就做了一件他从前体会说这是神不喜悦的，教鬼行邪术是神不喜悦的，所以怎么样呢？他做王，他就下过这个命令，哪一个人若是行邪术教鬼怎么样，就要把他杀掉。但是今天怎么样呢？他到最后走投无路了，他居然去做他曾经下过命令，他也知道这是神的心意，不应该做的，他回过头去怎么样？他回过头去跟他的下面讲说，你们知道这个哪里有什么教鬼的，他要用这个方式来知道到底他全面会怎么样。我觉得是一个人从开始不听神的话，开始觉得自己我有什么权利，我有什么东西，有什么地位可以自我主宰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只要一偏离神的话，就慢慢成为一个追杀神所喜悦的人的这条路，以后慢慢到最后怎么样呢？真是被神所膏的人，也不会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但是大卫从来也没有说，好了，既然你答应说以后不追杀我了，我再回到你的身边去。大卫也没有。以至于扫罗怎么样？到了28章的时候，他真的可以说走投无路。他走投无路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知道头脑里面知道耶和华神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他又要按照自己的意思行，到最后怎么样，甚至连他自己知道什么不应该做的，他最后还是自己去做。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人慢慢偏离神以后的一个现象，不需要别人讲，我们或多或少会经历到这样的一种，我们偏离神，神也不借着梦，也不做借着物灵，也不借着先知回答我们心里面焦虑的问题。到最后，我们的真实就决定了我们的命运。我们的真实若是很清楚的知道神还是在我心中，那一种的稳当，就不会去做他从前知道下了命令不该做神也不喜悦的事。结果怎么样呢？哎，没有想到扫罗就走上了这样一条路。扫罗走的这条路写在圣经里面，只是告诉我们，我们也可能会这样，所以圣经不是给我们去搞一个道理，圣经是让我们看见我们事实的光景。而扫罗到最后一直没有悔改，这才导致这个扫罗的结局。大卫有很多在过程的里面，不见得比 扫罗犯的罪要小，但是大卫知道悔改以后怎么样呢？他就有出路。大卫悔改是大卫，扫罗要不要悔改？扫罗要悔改是扫罗要面对神。人的结果的不同，我们老是要别人悔改，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我有没有像扫罗，假如我不悔改的话，我的结局跟扫罗一样。今天在读二十八章的时候，那个感觉很有意思的。很多人可能想要说，哎呀，大帝，听听你的意见，你到底觉得这个伤害的沙漠是真沙漠还是这个魔鬼般的沙漠？我说这不是我的重点，我的重点一个前提，圣经记载若是假的，我们信它干什么？假如圣经记载是真的，那么我们还要这个用自己的头脑去想什么？圣经里面讲到的是什么呢？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一个扫罗去找那个巫师的这个妇人的时候，引基底的交鬼的妇人的时候，他很清楚知道，他在交鬼的话，扫罗知道了他会没命。扫罗在这个地方指着耶和华启示说，没有人可以杀他，不会杀他，你不会因这事受刑。这个妇人开始交鬼以后，他看见沙漠从地里面上来，记在圣经里面，他真的看见了，真还假？假如他看见的一个是，因为他是交鬼的，到底是鬼让沙漠上来，还是神让沙漠？圣经没有解，我不表情意见，但是我要说的，上来的的确是沙漠。至于他怎么上来，我不知道。是神要用这个交鬼的妇人，他从前是个交鬼的妇人，神要用他。我相信神可以用每一样的东西。所以上来的千真万确是沙漠，因为沙漠口里所讲的话。我们看看上来那个沙漠后来讲的话，他对扫罗所说的一切的话，到最后应验了没有？到最后应验，你必会败在非利士人手中，你跟你的兵打出去打仗的兵，就是要跟我在一起了，有没有？他这个话跟我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死嘛。明日你和你众子必与我在一处了，就是意思就是扫罗，你不去跟非利士人打，非利士人也要来打你，你的结局是什么？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看见，当一个地位跟有神同在，你要什么？别人知不了解我这个人，为什么你在任何一件事情到最后临到最紧要关头的时候，你选择的不是掌控，不是地位？因为我知道地位会害我，权力会害我，我要掌控的东西若不是你，这个东西会害我。我宁愿要神的同在，我宁愿在神的面前面对很多的问题的时候，我宁愿神的同在来光照我，我该悔改的，我该被神来修剪的是什么？别人的问题让别人去面对神，我的问题我来面对。到最后我发现这是一种另外生命能够往前走，越来越更多的能够认识神，相信神的一个太关键的东西，跟别人教我一套圣经道理一点关系都没有。而这个扫罗呢，沙漠话讲得那么清楚，他忘记了， 以色列人多么的悖逆，仇敌攻到城门下了，185000的亚述大军，这个时候他可能不知道，但是从前呢，以色列人悖逆到个地步，在旷野，从埃及以后，一次两次多少次的悖逆，只要他们一悔改，怎么样，情况就改变。在这个地方，先知讲了那么清楚的话，他要悔改呢？他要悔改，神可以有另外一个结果吗？但人怎么样？人就是死不悔改。所谓的死不悔改的意思，就是为自己不悔改找一个理由。什么理由呢？因为他这样对我，所以怎么样呢？所以我就有理由要这样，就别人错我也可以错，这个意思了嘛。但是我妈妈读圣经的领受，别人错是他的事，他要面对上帝，那我呢，我要行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就是仇敌也会来与我和好。前段有段时间呢，一个人跑来，我们认识20多年，他说，王哥，那个人害你，你也不是不知道，对不对？他现在这样那样，你怎么从来不去说他一句？我说那是他要跟神面对的事，若是我心里面恨他，这是我要面对神，让我把我对待他神不喜悦的部分我来面对。扫罗的失败，扫罗到最后的灭亡，不晓得能不能成为今天一个信主的人的一个提醒。其实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与教训读者。今天假如基督教扫罗多，每个人都想做扫罗，等到事情出来都追杀别人，大卫在哪里？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不是以色列的百姓，我们就是扫罗啊，总是想争得一席之地，等到有一席之地的时候，我们也没去追杀神所喜悦的大卫。我就发现今天扫罗多，大卫很少，你看看被人家追杀的人，有谁像大卫，圣经里面记载的大卫这样的对待扫罗？假如有大卫，那么这一个属神的团体继续下去有盼望，假如没有大卫，扫罗完了就完了，不是这样吗？今天我们，我感触很深的就是，我们宁愿要去做一个可以追逼别人的扫罗，我们还是愿意做一个，甘愿做一个被权势所迫害追逼的大卫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